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0章24到31节。24到31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比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再次的把这个时间交给于斌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信心中的平安。有请于斌牧师。
好，谢谢我们的主席，也谢谢教会邀请我这次来美城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姊妹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非常的感恩哈。那么在这里也是再一次的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代表良友电台的同工来问候基督生命堂，还有今天从世界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加拿大，还有中国，还有其他地方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相聚，来敬拜神，来听神话语的这些弟兄姊妹，愿神的恩呢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那这两天的聚会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叫做愿你们平安。那这句话呢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耶稣基督讲的。我们昨天读的经文还有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耶稣说同样的这样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那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出来的？这句话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面对着他的那一群恐惧的、战惊的、害怕的门徒，主耶稣讲了这样的一句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复活了，我已经战胜了死亡，所有让你们恐惧、让你们害怕的东西我都已经战胜了，我都已经得胜了，所以呢你们就不需要害怕，你们就可以有平安了。这个就是这一次的主题愿你们平安的由来。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盼望在今天这个让人害怕、让人恐惧真的没有平安的时代里面，我们这一群属主的人，还有有心要寻求信仰的弟兄姊妹，能够真正得着在基督里的平安。我觉得这个疫情其实背后有上帝很多很多的美意其中有一样上帝的美意，我到今天我所看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场的疫情，这一场的瘟疫的确让人害怕，让人恐惧，但是这个害怕和恐惧把很多人都带到了神的面前这场恐惧，这一场的疫情，这一场可以夺去人生命的瘟疫让很多的人开始去思考信仰的意义我看到很多人不信的远离神的，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信仰了，包括我身边的我的同学我当年我们班里的学霸在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里任教的很优秀的我的同学非常的理性但是就是因为这场疫情，他怀疑自己被感染了借着这个机会他来问我关于信仰的事情他非常恐惧的时候，平常他从来不会找我来谈这些事情的，但是当他怀疑自己被感染的时候，他在微信上说，老同学我能不能跟你聊一聊结果那天我就带他信主我给他讲信仰，我就安慰他心里的恐惧，我让他看见在基督里的盼望最后我带了他决志信主。我们同学真是几十年前的同学没有这场疫情，我相信我现在也很难带他信主，包括我家里的亲人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这场疫情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人是多么的软弱，人是多么的需要神的医治、神的拯救、神的保护、神的安慰。所以如果这一场的疫情可以去拯救很多失丧的灵魂，可以让很多人得着在基督里的平安，我就真的为了这个疫情来感恩疫情也许有一天它会过去的，但是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却是永永远远一直到永恒、到天国的、到天上的那个家的所以真的是我们要感谢神。那么在昨天的第一堂的信息当中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的信息昨天的信息其实就是讲到什么东西可以把门徒、把我们从恐惧、从害怕当中带入到主的平安，有三样主的恩典或者说三样主本身的美好的性情。第一呢，神是爱，对不对？他的爱。第二呢，就是他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他的同在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愿意坦然地接受这位爱我们的神允许所临到我们的苦难、艰难和患难，我们坦然接受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所以神允许临到我们的一定都是恩典，我们坦然接受。那么第二呢，神的能力，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相信神的能力能够解决我们人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第三我们相信神的同在，意思就是说即使神暂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暂时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暂时没有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也相信我们绝不是孤独的自己去面对人生的艰难，而是这一位神他与我们同在， 陪伴着我们一起来面对人生的风浪。可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当我在讲上帝的这三样的恩典，这三样他自己本身美好的性情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对不对？我相信神是爱我的，我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我相信神愿意与我同在，对不对？那没有相信，神再美，神再好，神再爱我们，神再有能力，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在人和神之间有一条连接的纽带，这个纽带就叫做信心，是相信啊。在地和天之间有一道天梯，这个天梯就叫做相信。信心是唯一能够把一个恐惧战惊的人和神的平安联系起来的，信心是唯一把一个有限有罪啊无能无力的人和这大能的神联系起来的，信心是唯一把这个卑微的充满着苦难的地上的世界和天上那个美好的家，那个美好的天堂联系起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信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呢，这个主耶稣去医治那些病人的时候，去祝福人的时候，他最后都会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那主耶稣在责备他的门徒的时候，也常常责备他们一件事儿：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人要得着上帝的好处，必须要拿出信心来。为什么需要信心？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啊，他不是你摆在你眼前的一样东西，你可以去验证的，你能够看见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人要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上帝，要从这位看不见的上帝领受恩典和祝福，那么就要靠信心。但是信心呢，对于今天啊这个时代的人来讲，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来到北美的中国人啊，或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真的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特别理性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这样的一个信念其实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大的拦阻。那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哈，多马其实他就是在被这个眼见为实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在拦阻着他的信仰啊。这个今天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在说这个昨天的那段圣经啊，我们之前的这段圣经啊，就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了啊，所以这个很多的门徒都看见了复活的主。但是这一次显现的时候呢，有一个门徒不在那里，这个人叫做多马啊。那多马不在，所以后来当他看见他的这些的弟兄们的时候呢，门徒们就跟他讲说，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多马打死都不信啊，多马说怎么可能啊，我非得这个用手来探入耶稣的钉痕哈，要摸一摸他的这个肋旁的枪伤，否则我总不信。但结果耶稣再一次的显现，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这次显现就是照着多马来的。然后耶稣说，多马你不是要看吗？来，你来摸我手上的钉痕，你来探入我肋旁的枪伤。结果多马呢就俯伏在基督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真正的信了。那其实多马这个人呢，弟兄姊妹，他非常的有代表性啊。多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叫做怀疑主义啊，这个实证主义的这个精神，这个在我们这群人的身上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啊。你会发现我们这群人呢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特别多疑啊，我们都是一群怀疑主义者，我们很难相信啊这个一些容易被很多人所相信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对什么都抱持着怀疑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中国人来到北美的时候，就发现教会的基督徒啊，对我们特别热情啊。那个时候我听很多人讲这个见证，他们说，哎呀，他们那时候就很害怕，你知道吧？就说，哎呀，为什么教会的人对我们这么好啊，这么热情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们是想干点什么吗？哎，你看，这个其实这些基督徒就是很单纯的爱你，我们怀疑他们想从我们身上有所图。你看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宁肯相信小道消息、谣言，我们都不愿意去相信这个官方的消息，对不对？啊，我们觉得官方消息都是假的，真相隐藏在谣言之中，隐藏在小道消息里面，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特点。但是其实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所谓的官方消息，啊，这个圣经就是官方消息发布的，啊，这个内容，啊。所以很多人对圣经是抱持着怀疑的，圣经所讲的是真的吗？那么中国人啊，有一种实证的精神，所谓的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什么东西你证明给我看，你让我看见我就信啊，你证明给我看我就信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啊，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今天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啊，这些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人或者你们自己讲过这句话呀？就是说，你让我看见神我就信，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让我看见神我就信啊。这个你们遇到过吗？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呀？我相信是有的啊，因为这个在我传道的这些年当中，我频繁的听到人说这句话啊。那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只要你不是去搪塞对面的那个基督徒啊，你带着一个真的是寻求真理的心态来讲这句话，那么我要为着你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呢来点赞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为什么？信仰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信仰不是你去买一件衣服，你上菜市场买菜啊，买错了啊，这个不合适了，你能去换或者退或者不要了啊。信仰对一个人的生命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影响你的灵魂，影响你的心灵，影响你的身体，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一辈子，甚至影响着你死后的世界。所以信仰如果走错了路啊，对我们人的生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对着这个信仰这件事情抱持一个谨慎的心态是绝对没问题的，这是应该的啊。所以我反而鼓励弟兄姊妹呢啊，或者我们今天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呢，我们不要人云亦云，我们要非常严肃的谨慎的来面对信仰的这件事情。别人信你不一定需要信啊，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真的经过仔细的思考，你经历过了，你明白了，你真的觉得这个信仰是对的，是好的，是你人生的祝福，你再去相信的。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信仰，太多太多的所谓的导人向善的宗教未必都是好的，可能会把你的生命带入到一个很大的灾祸、黑暗和艰难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让我看见神我就信啊，没有问题，你有这个资格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啊，我没有办法把神拿到你的面前让你看一看，让你相信啊。神不是一样东西啊，不是一个手机啊，不是啊一张纸，我可以把它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看。如果我能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看，说这个是上帝，那么你不要信我给你看的这个东西，你要信我，我才是上帝。只可惜我做不到啊。那么你也不能相信我是上帝啊，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把神摆在别人的面前让别人去看。那所以人如果你想去看上帝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和上帝之间呢有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差距，人其实是很卑微的，很弱小的啊。你看 我们人生活在地球上，就是对于地球来讲，我们人也只是沧海一粟。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沧海一粟中的一粟啊，所以人算什么？人真的像尘土一样。但是上帝呢？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的话，他一定是至大的、至高的、至美的、最伟大、最崇高的那一个的存在。人怎么能够跟上帝去相比？连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宇宙当中的一粒微尘，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我想看见上帝就能看见上帝的？因为中间的那个距离啊，实在是太遥远了。所以人说我要看见上帝啊的这种的要求，虽然你很合理，但是呢，这个难度比蚂蚁说我要看见人，我要把人搞清楚还要大，这个难度还大。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常常听到有人问我一些问题哈，比如说他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到底哪一种宗教哪一个信仰才是我应该选择的？当然有很多的标准，但是其中我跟你讲一点，弟兄姊妹，基督信仰和其他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啊，很多的信仰啊，他们的教主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对不对？你想一想啊，他们的教主创始人在悟道，不管是在菩提树下悟道，还是在山洞里面悟道，甚至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啊，老子还写过道德经。但是弟兄姊妹想一想，什么叫悟道？所有的悟道都是人自下而上的要去寻找上帝，要去寻求真理，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人有没有可能自下而上的要去找到上帝，找到真正的神，找到真正的真理，找到亘古不变的宇宙的真相？我告诉你，绝不可能。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人与上帝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人绝不可能靠着自己自下而上的能够找到上帝。如果人说我悟道，我自下而上找到了上帝，找到了真理，我告诉你，他找的那个一定是假神，不是真神。他找到的真理一定不是真正的真理。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有限的人绝无可能靠着自己找到真正的上帝，一个愚拙的人，一个智慧有限的人，绝无可能靠着自己找到宇宙的真相，这世界的真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所有自下而上的悟道，寻求声称自己找到了上帝，找到了真理的，全是假的，全部都不是真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真理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启示，上帝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人间来的。弟兄姊妹，唯有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不是我们的教主，这位救主是道成了肉身，从天而来，他不是自下而上的寻求，是自上而下的拯救，他从天来救我们，他从天上把真理带到我们当中。所以圣经才说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唯有耶稣基督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教主都说我在寻求真理，唯有耶稣说我就是你们寻求的真理。所以唯有基督的信仰才是真正合情合理，是我们应该去追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弟兄姊妹，那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的道理。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说，你想看见上帝，你想自下而上的寻求上帝没问题， 你有这个权利，但是决定权却不在你的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在乎上帝愿不愿意让你去看见他，或者说愿不愿意让你去经历他，在乎上帝愿不愿意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知道。如果他愿意，我们就能看见上帝，经历上帝，得着真理。如果他不愿意，你悟道一万年，你拼命的天天的想看见上帝，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事实是上帝愿意让人看见他，经历他，认识他。上帝愿意把真理启示给人知道。那么这个上帝用的方法是什么？上帝用的方法就是神迹，神迹奇事啊！你看啊，这个圣经啊，如果你真的对圣经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今天快快的把整本圣经讲给你听，告诉你圣经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向天上的神祷告，上帝就派了一个人叫做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也不相信神的。摩西知道啊，这个摩西就在被神差遣的时候就问了上帝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上帝啊，你说你让我去啊，他们要问我说谁差了你来啊，我怎么说，他们怎么能相信我是上帝所差来的啊。就是这个，你别看以色列人也会祷告啊，就跟咱们中国人向老天爷祷告一样，老天爷救救我，真的有一个人来说我是老天爷，你真相信吗？啊，有，我告诉你，圣经是天上的上帝启示的，是老天爷告诉你的，你信吗？你不一定相信。所以当时摩西就面对了这个问题，别看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祷告，也知道呼求上帝，可是我真要被上帝差去的时候，他们怎么能相信呢？啊，所以上帝对摩西说什么？说摩西，没关系，啊，我教你行神迹。啊，摩西把手揣到怀里面，拿出来得了大麻风，再放进去拿出来好了，第一个神迹。然后从河里舀出水来浇在地上变成血，第二个神迹。手里的那个手杖扔到地上变成蛇，这是第三个神迹。果然，当摩西奉神的差遣需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信啊。结果摩西行了这三个神迹，他们就信了。弟兄姊妹啊，神迹这个词啊，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其实是用两个字两个词来表达的。那一个词呢叫做 miracle， 对不对？就是超自然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 miracle。 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词来表达神迹，这个词叫什么呀？叫做 sign， sign。 什么叫做 sign 呢？弟兄姊妹， sign 就是路标的意思，标志的意思啊。那比如说我如果将来有一天疫情完了啊，我要去你们美城基督生命堂啊，那我得看路标啊，对不对啊？我要上404，我看到这个404高速，我要上404高速，然后我要开，哎呀，这个前面是401高速了，我要转401高速，我看到哪一个出口了，哎，我要从这个出口我要出来，到了什么路我要左转，我看到这个路标了，我知道右转，哎呀，我老远看到了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教会，我知道我到了，然后我要把车开进去，对不对？这个叫做 sign， 路标，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标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迹到底是什么？神迹是一个 sign， 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 sign。 所以问题的最关键从来都不是神迹本身，而是行神迹的神。所以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 sign， 这个 sign 就好像一个路标，要把我们指向神。每一个 sign 都在告诉我们说，看哪，神在这里，这件事是神做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不是人做的，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经历神。后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上帝 不断的用神迹奇事伴随着他，对不对？在埃及降下十灾，出了埃及以后，后有追兵，前有红海，摩西举杖，红海的水分开，进到他们走干地过了红海，进入旷野以后，这个磐石出水，苦水变甜，天降鹌鹑，天降玛拿，上帝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啊，这个40年他们的鞋没有穿破，啊，衣服也没有破，没有饿着他们。征战的时候，这个摩西一举手，他们就打胜仗。啊，所有的这一切，通通都是神迹。这些神迹通通都是 signs， 都是标志。所有的这些神迹其实都在告诉以色列人说，看哪，这是神的作为，神在这里。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让人看见神。后来以色列人，上帝带领他们啊进入迦南美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上帝应许给他们那流奶与蜜的地方。这个进入这个地本身就是一个神迹，那个约旦河水也又一次的分开，啊，所以他们过河，啊，走干地，跨过越过这条河就进了迦南地。在迦南地里面，啊，上帝兴起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等等先知，不光传讲上帝的话，先知行神迹，啊，在他们当中也不断的有神迹发生，士师时代。啊，先知时代、君王时代，大卫所经历的很多很多的神迹，弟兄姊妹，所有的这些神迹都在告诉我们说，看哪，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标记，上帝在这里，你看见上帝了吗？你透过神迹看见上帝了吗？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啊，圣经一直预言说，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来救我们。啊，他要来救人，啊，那么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应验了这个预言，耶稣基督就来了，啊，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就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不是想看见什么？那么你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人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的看见了上帝，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他带着神的形象，所以你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神。但是，有很多的人就说了，说这个，很多这个现在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就把圣经啊看作好像《西游记》一样啊，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一个神话传说当中的人物，好像这个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样。但是事实上呢，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几本的历史书都记录了耶稣，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本呢，叫做《犹太古史》。写《犹太古史》的这个人呢，叫做约瑟夫。啊，为什么约瑟夫写的这本《犹太古史》呢，特别有价值啊？因为首先啊，约瑟夫这个人，他是大概出生在耶稣同一个时代。啊，他是耶稣钉十字架啊去世以后，这个人出生，啊，所以差不多算是同一个时代，他离耶稣的时代非常的近，非常接近，所以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啊，换句话说，其实约瑟夫那时候，那耶稣的门徒那些使徒都在呢，啊，那么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更有价值的，就是约瑟夫是一个地道的犹太人，他至死都是一个犹太教徒，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写作的犹太古史才客观。那犹太古史的特点是什么呢？犹太古史呢，它不是纪年的，它是纪人的啊，就是每一个人有一章啊，这一章写这个人，那一章写那个人，就把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些影响了他们的历史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每个人都有一章把他们记录下来。其中有一章写的就是耶稣。 那么我就把这个约瑟夫的犹太古史当中关于耶稣的记载呢，我读给大家听哈，让你看看历史当中的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这时犹大地出现一位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我们能这样称呼他的话，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判钉他十字架，从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绝迹。这是历史关于耶稣的记载。一个不信的犹太人，犹太教徒，跟耶稣同一个时代的这个约瑟夫，他所写作的犹太古史当中关于耶稣的记载，你会惊讶的发现，弟兄姊妹，跟圣经高度的吻合，而且里面重复了两次神迹奇事。耶稣能行神迹奇事啊，在他身上发生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身上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的那个大背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所有的这些的神迹奇事的发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些通通都是散，都是标记，告诉我们说，看哪，耶稣就是神。好像我昨天晚上所说的，这个罗马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把我们指向神，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后来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三天复活啊，这个显现给他的门徒看。你知道按照历史的记载也好，按照圣经的记载也好，我们都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经历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的翻转，180度的转弯啊。开始的时候，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都是非常恐惧非常惧怕的，他们就离弃了耶稣，不传道了，把自己关在这个房子里面，惶惶不可终日啊！我们读圣经发现，圣经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后来这些门徒突然之间生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他们站出来宣称说，耶稣复活了，耶稣是主，他是神，他是救主，他是我们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就是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的弥赛亚，那一位的基督，那一位的救主，所以我们要信他。他们就走遍各地，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去传道，去建立教会。后来那一帮的使徒绝大部分都殉道而死，都被杀了，但是直到死他们也不改口，仍然宣称耶稣复活了，耶稣是主，他是神，他是这位的救主。就像这个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历史书当中所记载的啊，犹太故事当中所记载的，为什么那些门徒可以这样？因为耶稣复活了，是真的，他们亲眼见证了啊，几百人，当时几百个门徒，圣经说啊，见过复活的耶稣，亲眼所见。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呢，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我写过一篇论文啊，我的那篇论文研究的主题就是逼迫。我研究教会历史当中遭受了哪些的逼迫，所以我查了好多资料。后来我发现了有一份的资料非常有趣啊，这个是从发掘的一封信当中所发现的。那封信是一个罗马的官员 写给这个他的上级的官员的一封汇报工作的这样的一封的书信。那么这个官员在信中写了什么？原来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呢，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被抓被打被杀，杀了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现在在罗马周围还有万人坑都是这么来的。那么这封信里面就说呀，这个官员说，他说我把这个基督徒抓起来了，他说我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是非常善良的人，是非常好的罗马公民。他说这个我本来不想杀他们他们只要说否认耶稣是主，或者他们只要承认说耶稣没有复活，他说我就会释放他们。可是他说没有想到这些人宁肯死也不否认耶稣是主，他们说耶稣的确复活了，这是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以他们不能否认，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杀死他们。这个是我们所发现的一份资料当中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可以让这些门徒宁肯死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的的确确的从死里复活了，这个神迹告诉他们说耶稣就是神，坚固了当时时代门徒的信仰，这个是事实。他们亲眼看见了神，他们也亲身经历了神迹，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把他们指向耶稣这一位真真正正的上帝。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否认信仰，我们即使死我们也要说真话，耶稣复活了，他是主，他是神，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教会的历史继续的发展，在后来这差不多这个2000年的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什么神迹可以让我们看见神？弟兄姊妹，我觉得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改变，人生命的改变。我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多的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本来有多好，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在教会历史当中那些被神大大使用做了很伟大的事情的那些基督徒，本来其实是很糟糕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被神改变。人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只有神可以改变人，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比如说你看这个奥古斯丁在教会历史当中最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信主以前是一个异教徒，非常骄傲非常放荡，有情妇，有私生子这个做了很多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圣灵感动他他读到了罗马书，突然之间悔改了，上帝一下子把他的生命翻转过来，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教父，这是奥古斯丁。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呢，也当然有很多这种例子我只是举几个，比如说这个刘明和牧师，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刘明和牧师这个我每次看到刘牧师的时候，我都对他是又爱又敬又怕，他是我们牧师群当中最像大哥的一位牧师，因为他本来真的是大哥，他是黑社会大哥刘明和牧师，他本来是混黑社会的是吸毒贩毒的这个帮派的纷争，他被人挑断了脚筋拿着那个铁条差不多把他打死，把他的脚打断他是有这些经历的但是他的母亲这个就好像那个奥古斯丁的母亲是敬虔人，他的母亲是传道人祷告祷告横切的祷告，结果流氓变牧师刘明和牧师后来信主悔改，整个的人生命改变，他就把他以前的那些小弟，那些黑社会的兄弟带他们来吸毒，他建立了晨曦会不靠己力，不靠药物，全靠耶稣帮人家戒毒，在世界各地 都建立晨曦会的分支机构，帮助吸毒的人这个戒毒啊，这个上帝大大的使用他，帮助了很多的人。其中有一个被他帮助的啊，这个年轻人哈，但现在不年轻了，他其实比我大，岁数还看起来比我年轻好多哈。这个人长了一个 baby face 啊，这个弟兄啊，这个是我太太的老乡哈，台山人。我们知道这个来加拿大的最早期的人都是台山人啊，所以他这个跟着他的父母来，就是来这边哈，在这边出生，他的父母是台山人啊。他吸毒贩毒了10年，这个人啊，那这个人呢就后来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都不能够戒毒，他的父母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他送到了刘明和牧师的这个晨曦会当中来戒毒。后来感谢神，他的毒真的戒掉了，而且在晨曦会当中他经历了耶稣，他认识了神，所以他悔改做了一个基督徒，而且他真的是特别感恩对神，他后来就奉献生命来侍奉神，后来就读神学，是我的师弟啊，我们那个神学院啊，他后来也去读了以后就传道，那么就在我的教会，当时是来实习，所以是啊我的同工啊，有一段时间啊，就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侍奉神啊，他就实习。那有一天呢，我就开车带着他，我们出去探访。那么当时呢，在多伦多呢，已经我想啊，10多年之前了吧。在多伦多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很出名。我现在讲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件事儿？当时是报纸啊、电视都报道了，很轰动的一件大事儿。警方呢在多伦多湖里啊，在安大略湖里啊，就打捞出了一个油桶，这个油桶里面呢是一具尸体，被人杀了以后装在油桶里面，然后灌上水泥沉湖了，沉到安大略湖里面，后来打捞上来了啊。这个结果有一天就是我开车带着这个戒了毒后来传道的这一位弟兄，我们去探访，他就坐在我旁边，结果这个弟兄突然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认不认得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个被捞出来的死人。我怎么认识这样的人呢？我说我不认识。他说那个人是我兄弟，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吧。我说他怎么是你兄弟呢？他说我们两个原来是一起混黑社会的啊，我是贩毒的，他是在啊赌场放贷的，放高利贷的。他说如果要讲死的话，应该是我比他先死，因为这个吸毒贩毒危险性更大嘛。可是他说我怎么想到这个人居然死在我的前面，他说如果没有耶稣的话，现在那个被杀灌在油桶里面沉湖的人应该是我，是耶稣救了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没有人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耶稣能够，这是一个 sign， 是一个神迹。你们一直在听我的讲道，我好像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在给你们讲很神圣的神的道理。昨天呢你们听到了我生命的一面，但是你们还不知道我生命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也是一个神迹。在我信耶稣以前，我其实是一个道德很败坏的人，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这个很大的罪人，我可以说自己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有时候我喜欢开玩笑，我说我真的是一个这个中国的社会环境所熏陶出来的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很多中国男人的这些恶习，特别是有一点点小成功的哈，这个中国男人的恶习我都有，吃喝嫖赌啊，坑蒙拐骗啊，我做过很多的恶事，以前的时候这个很混乱的私生活这个好赌不诚实，唯利是图，做生意很多这些问题都有这些现在这些年轻人啊所玩的这些什么上网啊，见网友啊，一夜情啊，恩夜情啊，我在二十多年以前都已经玩烂了， 这个，而且那时候特别好赌，特别喜欢赌钱，啊，我们山东人呢，这个喜欢玩三颗牌比大小，啊，叫做拖拉机，东北叫砸金花，啊，这个我特别喜欢玩这个，啊，我以前开过酒吧，我在我的酒吧里面就招一群人，在里面赌钱，啊，这个，在酒吧里赌还不过瘾，有的时候要继续还想赌。就在酒店里开一个房间，在坐在床上，通宵的赌，满床都是钱，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通宵不睡觉，赌一宿，早晨起来洗把脸，吃点早饭，该干嘛干嘛，啊，然后继续再赌，啊，这个你知道那时候有一次发生了一个意外，哈，啊，这个，那时候那手机啊都是大手机，大个头的，把那个手机呢挂在后腰上，啊，手机有一个功能叫做一键播出。啊，每一个键设置一个不同的号码。有一天我在酒吧里面赌钱的时候，身子往后一靠，啊，这个椅背儿啊就碰到了某一个按键，结果那个按键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拨出去了，打到哪儿去了呢？打到我家里面去了。我妈妈接的电话，我妈妈一接电话就听到她儿子在对面喊：“300、500，上啊！谁不上谁是孙子。”他的儿子在赌钱，我妈妈从来不知道我在外面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你知道，后来我妈妈就给了我一个中肯的评价。我妈说：“儿子，将来哪个闺女跟了你，算倒了血霉了。”我妈妈仿佛遇见了我未来悲惨的婚姻，啊，我未来糟糕的人生，一个好色好赌，啊，这样子的一个花花公子。不可能有正常的婚姻，不可能有安定的人生。我当时太多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改变我，我的父母不能，啊，我的女朋友不能，我的好兄弟不能，打我也不能改变我。只有耶稣把我改变了。你知道，我们山东人啊，是从小学孔孟之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山东人的规矩是最多的啊。稍微纠正一下啊，昨天那个讲传道介绍我介绍的不对啊，我不是青岛人，我是烟台人，我山东烟台人。我太太是青岛人啊，当然我说她是台山人，她也是青岛人，因为我岳父是台山人，我岳母是青岛人啊。这个我们山东人的规矩最多，我们山东人从小都是学孔孟之道的，因为孔子就是我们山东人。我从小父母教给我很多很多的大道理啊，什么这个君子在不远游，这个父母在不远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仁义礼智信，等等等等，我们那道理多了去了。我们那些规矩多了去了，但是这些东西在克制人的情欲的方面毫无功效，因为这些东西是外在的一些教条、一些道理，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里面的那个欲望、那个贪婪的心、那个黑暗的心、那个败坏的那个罪人的本性，它改变不了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什么东西能够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只有这一位进到了我们心里面，住到了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才能改变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你看到我这个余牧师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不是我骄傲，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你今天看见了神迹。我这个人能够坐在这里讲道，这就是一个神迹。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只有神能够把我改变。我这个人在我信耶稣以前29年的人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人可以跟圣洁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可以跟高尚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可以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这一辈子居然还能为了别人而活，居然还能去祝福别人，我从来没想过。耶稣 改变了我。我今天坐在这里讲到，就是一个sign，一个神迹。上帝在对屏幕前面的、电脑前面、手机前面的每一个的你说话，说看呐。你不是想看见上帝吗？你不是说你看见上帝就信吗？你看见了吗？这个神迹就告诉你说，上帝在这里。如果没有上帝，奥古斯丁不会成为伟大的教父；如果没有上帝，刘明和不会做牧师；如果没有上帝，那位弟兄不可能做传道人。那位弟兄后来去了台湾，在监狱里面专门向囚犯传福音。没有上帝，我于斌也不可能今天做一个讲道的牧师。上帝就在这里，你看见上帝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自己啊，说实话哈，我自己信主呢是因为神迹信的主。昨天啊，你们听了我的讲道，我讲了我的见证，我真的经历了很多神迹，我是因为神迹信了耶稣。所以你知道我在初期做基督徒早期的时候是蛮骄傲的一个基督徒哈，因为这个生命是慢慢这样改变过来的。这个那时候我觉得真觉得自己是个特别了不起的基督徒，我是一个上帝特别爱的基督徒，我特别有优越感，我觉得我比一般的基督徒都更了不起啊，因为我经历神迹嘛，我经历了很多你没经历过的事啊。但是你知道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了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啊，圣经就这个主耶稣就对多马说，他说你是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哎呀，我一读我说哎呀天哪，这个原来我还不是最有福的人，因为我是看见了耶稣才信的。那没有看见的，很多人没看见耶稣就信了，他们比我更有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是回到了最早一开始我问到的那个问题，没有看见怎么信？没有看见是透过见证来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你看圣经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可以说，哦，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换一个角度想，圣经在本质上它就是见证啊。圣经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些亲眼看见的耶稣，亲耳听见耶稣讲话，遇见了耶稣，那个这样的一群人，把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把他们所听见的上帝的说话记录了下来，就成为了圣经。对不对？圣经就是见证。我今天给你讲了这么多的故事，都是见证。每一个见证都在告诉你说，你要信，上帝就在这里，他如此的真实。每一个见证都是一个 sign， 把我们指向上帝。啊，这个就好像什么样，弟兄姊妹，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好像这个寄信，啊，你有没有寄过信呢？你肯定有寄过信，对不对？你想想我们是怎么寄信的。我们寄信是这个拿着一封信，对不对啊？这个你把这封信拿到邮筒那里，然后呢你就把这封信塞到邮筒里面，然后你会怎么做呀？然后你就走了嘛，你回家了嘛，对不对？你相信那封信能够寄到你要寄到的地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他把信塞进了邮筒里面，然后不走，在旁边看着，然后呢，哎呀，看见那个邮差来了，然后把信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个收起来了，哎呀，放在一个大袋子里面，然后呢，这个人就在后面就追，哎，跟着这个邮差进了邮局，啊，看到这个邮局来在分拣，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你看，哎呀，我的信在那儿，啊，然后你又跟着那个信，跑跑跑跑跑跑跑，哎，发现那个信去了飞机场。啊，你看到那个大袋子装着你信的那个袋子，运上了飞机啊！你在后面啪悄悄的爬上了飞机，然后那个飞机起飞了啊，飞了12个小时，飞了13个小时，飞到了北京或者飞到了台北啊！然后你 下了飞机，你又跟着那个信，嘟嘟嘟嘟嘟嘟跑到了北京邮电总局，你又看着那个信在分拣，哎呀，你说我看到我的信了，我的信在那儿，啊，然后发现那个信到了北京的那个邮差的邮递员的手里面，然后那个邮递员拿着那个信，送到你家里面，梆梆梆敲门，你妈出来开的门。你说你看到了那个邮递员把信交到你妈的手里面，然后你对你妈说，哎呀妈呀，我放心了，我终于亲眼看见这个信交到你手里了，我回加拿大了，拜拜。有没有这种人呢，弟兄姊妹？哪有这种人呢？这个叫做极度强迫症啊，没有，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看见那个信寄到你妈的手里面，你凭什么相信那封信一定会寄到你妈妈、你爸爸、你朋友的手里头？其实是因为见证，因为很多人都寄过信，他们告诉你说我们的信都不会寄丢的，啊，肯定能寄到。但是如果别人告诉你说你千万不要寄信，我寄了十封信丢了九封，我问你，你会不会寄？你也不会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信心是可以建立在见证的基础之上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不一定自己亲眼看见神，你不一定自己亲身经历神，你不一定自己去经历神迹，但是当别人经历了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当圣经这么多的作者，几十位的作者，他们经历了神迹，他们听见了神的话，他们遇见了神，他们把他们所经历的记录下来，成为了圣经。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经历了神迹，我们经历了神，我们看见了神，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经历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有的这些见证通通都是 sign 神迹，这些神迹在告诉你说，看哪，神在这里，耶稣如此的真实。所有的这些神迹都为了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蒙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真的很想说看见了上帝我就信，假如你是很严谨的来面对信仰的话，我为着你的心来感恩。我虽然没有能力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所有这一切的见证都是真实的。这些见证告诉你说，即使你没看见上帝，很多很多的人看见了上帝，见证了上帝，经历了上帝，所以你也可以相信。我相信当你相信了上帝以后，你可以有一生的年日去经历，去看见这一位真真实实活在你生命里的神，因为他会改变你的生命，他会显出一切的慈爱、恩典、祝福在你和你的家中，你有大把的机会去经历他，去认识他，去见证他，上帝真是真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啊，最后这段圣经最后的一段话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有的这些神迹告诉你，都是为了让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祝福叫做得生命。什么叫得生命？你说我本来就有生命，我活着的嘛。可是你要得的这个生命和你现在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所得的一个生命，不再是在世这短暂的几十年的生命，而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可以进入到天堂的生命。当你信了耶稣以后所得的这个生命，不再是一个恐惧的害怕的生命，而是一个靠着耶稣有平安有勇气的生命。当你信了耶稣以后所得的这个生命， 不再是一个迷茫的困惑的生命，而是一个在祷告当中蒙神的指引，你清清楚楚知道这条人生之路该怎么走的生命。你信了以后所得的这个生命，不再是一个冷酷的、无情的、有罪的生命，那是一个被神改变了，能活出爱、活出上帝美善的生命。这是一个被神祝福的生命，这是一个被神保护的生命，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充满了神恩典和真光照耀的生命。你要信耶稣吗？你要得着这个生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愿意拯救我们的神，你是愿意改变我们的神，你是愿意医治我们的神。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经历了你这一位真真实实的神。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些见证人可以看见你，可以经历你，可以认识你。主啊，今天你也把这些美好的见证，把这些神迹摆在朋友们众弟兄姊妹的面前，愿你打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能看见你，真的能认识你，真的能够相信你。也因为信了你的缘故，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美好的、蒙恩典、受祝福的生命。谢谢主，愿你拯救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还不认识你的朋友，愿你的祝福临到今天每一个你所爱的人。当我们大家都在低头祷告的时候呢，我还是要问这个亲爱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啊，我要给你一个呼召，给你一个挑战。如果现在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愿意信耶稣，你今天说我真的相信神是真的了，因为我听了这么多的见证，我可以说是上帝就这么真实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愿意相信。如果你说我愿意信耶稣，你愿意得着这个这么美好的被神祝福的生命，你可以举手。这个我们这个 Zoom 有一个功能呢，你点击一个举手的那个键，你就可以举手，或者你可以在下面的那个 chat 聊天的那一栏里面呢输入一我看到你输入一，或者我看到你举手了，我就知道你今天也要，你想做一个基督徒，你愿意信耶稣，那么我会为你祝福，我会为你祷告那么我等一下也会单独的跟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来解答你的问题，来跟你深入的讲解信仰，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今天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你可以点击这个，你可以点击这个旁边的那个举手的按键，你就可以举手或者在那个 chat 那一栏里面输入一那么我就知道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感谢主，我看到 Judy 他举手了。好，感谢神，我看到还有第二位的举手，还有没有更多的人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好，越来越多的人举手了，感谢神那大家可以继续的举手。如果现在你心里真的有感动，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得着这个最美最美的祝福，你就可以举手，或者在我们的下面的 chat 那一栏呢输入一个一。如果你觉得今天你还没有预备好举手的话呢，你觉得但是你很想继续的寻求信仰，或者你有一些问题想问的话呢，那么你可以输入二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解答你的问题。